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4月18号22点，巴黎时间4月19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马克龙下周一访美，聚焦欧美贸易伊核协议。特朗普4月27日会见来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美中名列最大债务国，为全球经济带来风险。土耳其总统宣布提前选举，亚迪斯卡内尔当选古巴新领导人。特朗普证实蓬佩奥密访朝鲜会晤金正恩。美日韩联手要朝鲜在2020年全面非核化。张震被列为中国演员，台湾要求戛纳影展更正。中国军队台湾沿海附近洞贺式演习。日本财务省事务次官涉性骚扰辞职。近化武组织人员到杜马镇调查怀疑化武袭击。中国宣布对外开放汽车市场，德国汽车工业表示欢迎。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下周一起展开对美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法新社援引爱丽舍宫的消息说，马克龙访美将在伊核协议以及欧美贸易冲突两大议题上说服特朗普，这将是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以来法国国家元首的首次访美。除了与特朗普会谈之外，马克龙还将在美国国会用英语发表演说。特朗普将在5月12日定为修改伊核协议的最后期限。特朗普表示，如果届时没有让他满意的修改方案的话，美国将退出伊核协议，而法国则是希望伊核协议能够保留。另外，在5月初，美国将决定是否对欧盟课征高额的钢铝进口税。法国新社称，面对喜怒无常的特朗普，法国表现出极为谨慎。法国强调，首要的目标就是继续加强与美国的紧密关系。据法新社披露的马克龙访美行程，下周一，特朗普和以及梅拉尼夫妇将在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故居佛农山庄宴请马克龙夫妇。在周二上午，特朗普将与马克龙将在白宫举行会谈，随后马克龙将前往美国国务院与副总统彭斯共进午餐。周三，马克龙将应邀前往美国国会进行讲演，马克龙将用英语阐述民主价值，马克龙还将与乔治华盛顿的大学生进行讨论。就美国与欧盟的贸易摩擦，马克龙预计周四会晤德国总理默克尔。此外，白宫在周三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4月27号会见来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特朗普政府曾经在3月22日宣布暂时不对欧盟以及其他6个盟国征收钢铝关税，而豁免期直到2018年的5月1号。白宫当时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在5月1号之后，特朗普将会根据谈判的结果决定是否要永久豁免这些国家。而马克龙和默克尔先后走访美国，与特朗普会谈旨在让欧盟获得美国的钢铝税永久的豁免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周三发表公告指出，全球负债创下新高，美国和中国都名列最大的债务国，为全球经济带来风险。法新社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各国立即采取措施，在下一轮经济衰退周期来临之前改善财政状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周三公布了财政监测报告说，目前全球债务高达164万亿美元，已经超过10年前金融危机时期的高位，而各国政府的赤字与负债也是日益增加，使得国家容易受到冲击，而且一旦经济衰退也会阻碍应对的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国库的债务现在已经是每年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的2倍之多，占全球 GDP 总值的225%，现在比上一个债务高峰期，也就是2009年的债务水平要高出了12%。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周三宣布提前在6月24日举行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法新社消息，新公布的选举日期比原定的2019年11月举行大选提前了1年半，而政权日益巩固的埃尔多安将开始一个新的任期。法新社报道，土耳其总统大选与议会选举将在同一天举行，而这两项选举原定2019年的11月3日举行。埃尔多安与民族行动党主席巴赫 赫切利举行会谈之后，周三在总统府宣布提前选举的消息。巴赫切利在前一天敦促他要早日举行选举，而埃尔丹安近期曾经多次否认提前选举的传闻。特朗普金正恩峰会准备工作突然加速。星期三，特朗普证实，中情局头子蓬佩奥在平壤密会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美朝之间数周来令人意外的互动不断。特朗普在3月8日突然宣布，他接受经由南韩转来的邀请，愿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这一事件让全球吃惊。星期三传了几日的蓬佩奥密访平壤，得到特朗普亲自证实。在佛罗里达私人居所接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特朗普，吹起了一股乐观的气息。蓬佩奥上周在朝鲜与金正恩会面，会面过程顺利，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特朗普进而补充，去核化将是全球性的大事件，对朝鲜同等重要。美国始终把朝鲜半岛去核化作为未来美朝峰会的先决条件。特朗普派遣将在未来几日成为国务卿的亲信蓬佩奥前往平壤会晤金正恩，显而易见，朝鲜问题成为特朗普外交的重中之重。根据《华盛顿邮报》披露，蓬佩奥的秘密使命在复活节期间展开。这一密访得以成行是在南北韩局势大为缓和，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数月前都不可想象的积极的外交行动的背景下展开的。不难看出，在这一系列几个月世人都难以想象的外交芭蕾中，金正恩借力打力，顺势推舟，一举调整了自继承其父掌权以来以不断试射导弹与国际社会死硬对抗的局面。这包括他一改与中国的冷战，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会谈，使两个几乎快要敌对的血盟重新靠近。积极的信息不断传来，韩国周三宣布正在研究与朝鲜签署停战协议的可能性。到底是美国施压、国际社会施压，让金正恩感到了危机重大，被迫改弦易辙，还是金正恩真的做好了放弃核武计划的打算？之前，金正恩访问北京、访问俄罗斯，据披露的消息指，金正恩都把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作为朝鲜去核化的先决条件。这一安全保障包括美国从韩国撤军等等。金正恩据分析，这是在同时走着两步棋，一方面让美国给朝鲜提供安全保障，一方面让中国给朝鲜注入经济活力，然后朝鲜就会同意弃核，直至捣毁核设施，并同意国际机构定期检查吗？无论如何，特金会的成果将是衡量这一切的重要指标。
中国的军队在台湾沿海附近洞核市进行演习，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本台北京特派记者发回报道指出，中国军队自4月18日上午在距离台湾海岸不远之处进行军事演习，这是2年来的首次。北京近来非常不满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走近，因此借此行动来表达不满。北京方面传给台北的信息是，如果有分裂独立的企图，北京就会攻打背叛的台湾。报道还说，中国18日举行的这项实弹军演也为了展现习近平在3月份时的敲山震虎讲话。他说，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一切分裂祖国的行径和伎俩都要注定失败的。报道指，华盛顿答应帮助台湾自制潜艇潜舰，同时明白昭告世人地签署了一项台湾旅行法，旨在鼓励美国高官访问台湾。因此，中国曾在最近一次的南中国海的长沙号导弹驱逐舰上高调举行海军的阅兵，引人瞩目地展示军力。习近平强调，建设强大海军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紧迫，中国需要展现创新及勇气，好让解放军的海军能够跃升世界强大海军的行列。报道还指出，习近平不打算把台湾问题的解决一代又一代的拖延下去，这对台北来说是令人担忧的未来，但台湾不会屈服于中国的恫吓。台湾国防部长形容这些军演只是靴子的声音，只是例行演习。
美日韩联手施压，要朝鲜在2020年全面非核化，请听方华的介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美国，赶在韩朝首脑会谈和美朝首脑峰会前协商朝核问题的对策。日本时事通讯社星期三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日本和美国政府正展开协调，要求朝鲜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内的2020年前实现全面非核化。报道称，美日两国政府打算在韩国协助下施压，要求平壤一举放弃核武和导弹计划，不同意采取阶段性的非核化，在朝鲜摧毁核武开发设施等具体行动前将继续维持施压。报道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期将于2021年1月届满，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间的南北韩高峰会定于4月27日登场，且6月上旬前还渴望举行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谈。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指出，设定非核化限期是不允许朝鲜借由延长交涉来拖延时间，以提高朝鲜实现弃核的可能性，与2020年达成零核化，包括摧毁核武器工厂以及交出核物资和相关的机器设备在内。此外，共同社引述多位日美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关于朝鲜核开发问题，日美韩三国国内出现了争取于2020年夏季前后实现完全弃核的方案。鉴于此前虽然曾经就非核化达成协议，却让朝鲜争取到时间允许了核开发，此举则从过去的反省出发，谋求不对阶段性措施给予回报，短期内就实现非核化。报道称，特朗普似乎有意通过早日实现非核化，准备在2020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再次当选而大加宣传，对日本而言也有利于打破绑架问题陷入停滞的僵局。也有观点认为，通过争取在2020年东京奥运和平盛典前得出结论，容易营造非核化的氛围。
中国宣布对外开放汽车市场，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表示欢迎。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中国宣布开放汽车市场，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对此表示欢迎。据南德意志报报道，中国政府自五年来就预告要开放汽车市场，现在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中国发改委宣布，中国将对外开放汽车市场，取消外商必须和中方建立合资企业的规定。自今年起，外国电动车和水力混合车生产商就可在中国独立营业。自2022年起，小汽车市场将对外开放。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主席马特斯对此表示欢迎，称这是开放市场的重要一步和公平竞争的一个小信号。他希望中国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行。但德国汽车生产商大众、宝马和奔驰和中方的合资企业合同都还有效。比如大众与上汽集团的合同到2035年有效，与一汽的合同到2041年有效。大众的反应因此比较含蓄。大众发言人表示，我们会仔细分析，看新政策能否给大众及其品牌带来新选项，但已有合资企业不会受到影响。能从中获益的是去中国创业的新公司，比如美国的特斯拉。该电动车生产商正计划在中国开厂。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古巴二号人物、57岁的国务委员、第一副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周三被选为接替劳尔卡斯特罗唯一的候选人。法新社消息，迪亚斯卡内尔正式任命将在周四上午确认，象征卡斯特罗兄弟长达60年的统治宣告结束。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主席在周三宣布，将推举亚迪斯卡内尔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出任古巴的国家元首。劳尔卡斯特罗于2013年在连任古巴国务委员主席之后，出人意料地宣布他将在2018年第二任期以后退休。第71届法国戛纳影展周三公布了竞赛评选团名单，台湾演员张震入列，但是官网却列为中国演员。台湾的外交部在周三晚间表示，已经向主办单位表达了严正立场，要求立即更换。 美国国务卿提名人、现任中情局局长蓬佩奥密访朝鲜，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周三表示欢迎美国与朝鲜展开直接的对话。日本财务省事务次官涉性骚扰辞职。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当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初宣布针对中国部分进口产品课征最高600亿关税时，中方也许并未深切地意识到白宫启动这一商贸战的全部含义，兵来将挡，美国课税，中国以其人之道反制。直至日前特朗普下令封杀中国高科技企业中兴，以及中国商务部几乎同时宣布对美国高粱课征高税报复后，舆论开始大反转。不少分析意识到高粱对芯片不成比例，依赖美国芯片的中兴被视为如此以来形同被判了死缓。不仅如此，其他中国高科技集团也面临着危险。中美商贸战启动以来，双方的威胁不断升级，美国对中兴的禁令可能是新一轮的行动，而这新一轮的行动的要害主要集中在尖端的技术上。特朗普政府一直指责中国利用非法手段获取美国技术，尤其对于中方的中国制造2025十分警惕。中方试图通过这一计划在机器人、电动汽车以及医疗设备等行业占据全球的主导地位。美国的封杀令很简单，号称中国高科技公司头牌的中兴，因违反美国限制向伊朗出售美国技术的制裁条款，随后又因违反为此达成的和解协议，美方决定禁止美国公司在7年时间向中兴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禁令直至2025年3月13日。中兴惹祸上身，但其企业行为被指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欺瞒误导美方调查，最后被美方取得中兴内部极为机密的文件，证实其如何规避美方制裁措施，故连不少中方舆论也认为咎由自取。但是祸不单行，稍早时候，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也发出建议，警告电信行业不要使用中兴的设备和服务。难道中兴没有其他解救之道？极其有限。中兴的电信设备部分的关键组件，其手机芯片、基带芯片、射频芯片、存储芯片、手机玻璃、光学元件等核心零部件，都来自与美国的高通、博通、英特尔、美光、甲骨文、康宁等科技巨头。因此遭到美国制裁后，中兴的通讯设备、手机产品将面临短期内无法找到相同竞争力的替代产品，甚至根本就没有替代产品的局面。在手机产品上，以后将无法得到来自谷歌的安卓系统授权，中兴手机不光无法进入美国市场，连其他市场都无法进入。有分析指出，美国的禁令对于一个相当大部分芯片、零部件、操作系统、软件都与美国厂商有紧密关系的企业而言，无疑形同一份死刑判决。科技产业的核心要件芯片，众所周知，一直是中国的短板。全球芯片目前主要以美日欧企业生产，高端市场几乎被美日欧垄断，美国占比尤为巨大。然而就在美国宣布封杀中兴的时候，中国商务部宣布对原产美国进口高粱实施临时的反倾销措施，就被网友讥讽为美国打芯片，中国打高粱，以高粱应对高科技显得滑稽和不成比例。中兴面临的绝境让许多高科技集团胆寒，有分析指特朗普此举就像一把捏住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命门，一个杀手锏让中方毫无还手之力。现在中美商贸战刚刚起步，如果美国对华制裁持续下去，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可能性很大。 华为、海康等也告急。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贸易代表正在研究如何就中国政府对美国云计算和其他高科技服务提供商的限制进行报复。美国可能限制阿里巴巴在美国提供云计算服务，可能阻止阿里巴巴在美国的进一步扩张。现在阿里巴巴等中国公司可以在美国无限制地开展云计算服务。一些舆论认为，特朗普制裁中兴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枪口对准的是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而在高新技术企业，中国恰恰在许多关键技术节点上受制于人。芯片很早以前中国就有龙芯工程，但技术一直不过关，比起美国的产品落后几代。纽约时报的分析则指出，美国对于中兴的制裁对未来 5G 网络的市场布局产生何种影响也有待观察。而中国的华为、中兴等企业已大举进入各国市场，参与规划建设 5G 网络，这也引起西方国家对国家安全、保护个人隐私的担忧。纽约时报报道，华为也面临着是否违反了对古巴、伊朗、苏丹和叙利亚贸易禁令的调查。华为长期被怀疑在为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美方认为中国的企业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担心中国电信企业可能给电信设备留置机关，便于中国当局监控美国。自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对美国企业采购中国电信设备设置了更多的限制。当然也有分析指出，此举或倒逼中国企业自力更生，大力发展自主可控的高科技，改变中国高科技严重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产品的局面，彻底甩掉山寨科技大国的帽子，才能不至于永远受制于人。一些彭博社的分析也认为，对中兴的制裁或许将激励中国努力寻求在高端技术领域的独立自主能力。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索菲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方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听众朋友，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高度关注华盛顿与平壤恢复接触。世界报在头版以大字标题写道，美朝关系戏剧般的重新启动。世界报指出，中央情报局局长被提名为国务卿候选人的蓬佩奥三月底四月初在平壤秘密会见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世界报说，此事虽然没有得到官方确认，但已经被媒体广泛报道，而且也与特朗普的说法相吻合。特朗普周三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期间他表示与朝鲜方面已经进行了极高级别的直接对话，并表示会在六月初或者更早与金正恩会面。目前已经有五个地点被列为峰会的预备地点。该高级秘密会谈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朝鲜情报部门协作完成的，韩国情报部门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金正恩在会见蓬佩奥之前，于3月26日和27日访问了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有关的消息是在金正恩的装甲列车离开北京之后才公布的。世界报指出，金正恩的北京之行表明他在向美国靠拢之前，首先要设法安抚其强大的邻国。世界报特别强调了韩国的作用，韩国总统文在寅一当选就表示要与朝鲜和谈。特朗普当时还在推特上嘲笑他，称韩国会发现高唱缓和对朝鲜不起作用。然而金正恩却决定派团参加在韩国举行的平昌冬奥会，还让自己的妹妹金宇镇捎去信函，邀请文在寅访问朝鲜。最后，文在寅和金正恩的峰会定于4月27日在板门店举行。据韩国媒体报道说，首尔与平壤首先准备发表声明，降低紧张气氛，一方面是要朝鲜实现非核化，另一方面则要确保朝鲜的安全。文在寅的总统府主任已经表示，会在4月27日板门店会谈后发表的声明中使用“非核化”一词。世界报指出，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金正恩绝不会轻易放弃朝鲜花了几十年才开发出的核武器。 连朝鲜宪法都把朝鲜定位为拥核国家，特别是特朗普不断威胁要退出伊朗核协议，这充分显示出此类承诺不过是一纸空文，所以很难向金正恩保证一旦他放弃核武，朝鲜政权会安全无恙。世界报分析说，目前的背景对实现和平还是有利的，朝鲜已经进行了六次核试验，至少三次试射了洲际导弹，如果达成和平协定，特朗普就会吹嘘自己的高压政策取得了成功，而平壤政权也可以炫耀自己与华盛顿终于平起平坐进行了谈判，赢得了尊严与安全。有关中国方面，周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在其经济栏目中刊登了题为汽车行业北京调整有关的规则的文章，文章说，中国自古就有孙子兵法，在战术上总是避免直接对抗和阵地战，而是通过包围、合理应对以及切断敌人粮草来取得胜利。此次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大举征税来削减美中贸易赤字，北京的回应也是分两步走，先是针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然后又对西方工业界做出善意的动作，当然这里有他自己的打算。文章指出，中国刚刚宣布中国汽车行业对外资的限制将在五年内全部取消，中国将在今年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同时取消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通过五年过渡期，中国汽车行业对外资的限制将全部取消。世界报回顾说，自1984年以来，外国汽车公司如果想在中国生产汽车，从而避免关税，就必须以一家中国企业合资。德国、日本以及美国的汽车生产商都以此模式在中国发展。例如，目前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全球 40% 的营业额和 50% 的利润都是在中国市场实现的，所以这些汽车公司不见得会马上脱离这一模式。但在电动汽车方面情况则不同，取消对外资的限制将使中国企业得不到有关的技术转让，这原本在2025中国制造中是非常重要的。世界报分析说，北京冒此风险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已经在工业科技方面赶了上来，二是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企业来中国生产电动车，三是旧的合资模式已经过时。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4月11日晚8:45左右，在日本滋贺县彦根市南川赖丁的和赖战前派出所执勤的彦根警察巡查部长井本光，被发现头后部和背部中枪，流血倒下，在送往医院后确认死亡，而死亡的原因是他的一名部下拔出手枪从他身后开枪把他打死。据日本警察厅称，由未成年警察制造的杀人事件可能尚属首次，部下警官打死上司的事件也是前所未闻。案发现场和赖站前派出所设置的监控探头录像显示，11日晚上7:47左右，面对桌子正在执勤的井本突然向前扑倒，随后可以见他的下肢。另外一名19岁的警察从正门离开。井本的主要死因是头部中枪引起的脑干损伤，几乎当场死亡。是这名19岁的警察开枪打死了他的上级。案发后，他驱警车逃走。12日早晨7时左右，搜查人员在离现场600米之外的丰香町8町发现了被遗弃的警车。他随身携带的警棍、手铐 和手枪也一起被丢掉。手枪里原来有五颗子弹，杀死井本光用掉两发，其余的三颗子弹都留在手枪里。警方通过进一步追踪搜查，将其捕获。当时他身上有装着50万日元的钱包，警方认为这可能是准备逃跑的资金。19岁的警察供述说，确实是从背后开枪杀死了他。井本坐在椅子上向前倒下，因为一下都没有动就知道死了。至于他杀死上司的原因，19岁的警察供述说，他的这位上司对他十分严厉，有时会大声斥责他。两人从3月26日起一同在该派出所里工作。这名19岁的警察在高中毕业后进入警察学校，去年春天被录用为正式警察，3月末被分配到河濑站前派出所工作。巡查部长井本光负责对这个新人进行教育和培养。事件发生后，对当地和全日本的冲击都很大。由于他是持枪逃走，被通知了这一消息的周边的居民们在恐惧中度过了一个夜晚。警察本来是负责保护居民安全的职业，却滥用枪械杀死上级，使周围的居民对警察的信任感和自身的安全感到十分担忧。据涉案警察本人供述，他犯案的动机是因为遭到上级的斥责而不满，因此当地的报纸《京都新闻》4月14日发表题为《射杀派出所警察，地域安全据点动摇》的社论，指出19岁的警察承认他杀害上司。对于他犯案的动机，要等县警察署的调查。不过通过对相关人员的采访，似乎与他与上司不和及受到上司的指导有关。警察组织里有阶级和前辈晚辈的上下关系，下级的不满容易积蓄，为了随行严峻的职责，上司容易激烈的斥责部下，或是用非常粗暴的言辞，权力骚扰也屡屡不绝。听说警察们如果对自己如此的烦恼进行咨询，让上司知道了，对自己的评价会降低，因此会诚惶诚恐，不知所措。据说警察内部存在着这样的气氛，所以警察组织里需要透明度高而又能保持咨询者秘密的具有时效性的组织结构。在日本的集团中，上级斥责下级，前辈斥责后辈，被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就是有时严厉或言辞激烈也被认为是十分合理的。因为人们往往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这样的手段使下级能够适应组织规则，快速成长。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和日本组织结构及社会风气的变化，个人主义和独立特行的年轻人正在增多，他们对前辈与上司的训斥难以接受，甚至进行激烈的反抗。这个恶性事件也许也包含着日本的集团性格在社会的急剧变化中所产生的矛盾和乖离。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就在近日，美中贸易战蓄势待发，刀光剑影，你来我往过招之际，17号中国发改委宣布了，自今起到2022年将取消在华的外国投资人对汽车与航空产业投资参股比例的限制。首先从新能源的绿色汽车领域开始松绑。在此之前，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国际会议中宣布了，中国将大幅降低进口汽车关税的市场利多，但美国由于过去听太多中国未兑现的贸易承诺，因此特朗普政府官员除了称赞之外，也表示但还得听其言观其行。按照目前的规定，外资企业生产商进入中国成立公司必须有中资的合股人才行，而且外资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 50%。 中国发改委17日宣布一些放松规定，首先在2018年将取消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外资参股比例限制，接着在2020年将取消外资在商业汽车参股比例限制，最后在2022年取消私家轿车外资生产参股比例限制。而针对电动汽车及混合式动力汽车的参股比例限制，自2018年就取消了。发改委也指出，还有五年的过渡期，所有的限制都将被取消。他们并揭示，外国投资者将可以加入汽车领域的两个以上的投资者的合资企业。从1980年就在中国设厂的德国汽车巨擘大众汽车集团的发言人向法新社宣称，我们向所有中国市场的开放与自由化措施致敬，我们将小心分析是否这些中国措施会向大众集团及其品牌开放。梅赛德斯汽车的母公司戴姆勒汽车集团发表声明说，在对现有的合作感到满意的同时，我们也会密切跟踪法规的演变。在宝马汽车公司方面也说，对这些计划中的演变感到高兴。这名发言人还说，宝马打算延续与中国华晨汽车集团的合作。不过以后最主要冲击将是对那些电动汽车的厂家，例如美国特斯拉集团，它至今尚未在中国设厂，这也将会有立即的冲击结果。分析师李彦伟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力发动汽车市场，所以它有吸引所有汽车制造商的强大吸引力，在其他国家对电动车的需求量非常的小。特拉斯老板穆斯克曾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帮忙解决他在中国生产汽车遭到的困难。此前，特朗普经常谴责中国强迫美国制造商转移技术给他们的中国合资伙伴。此外，华盛顿3月23号向世贸组织已经提出了诉讼，指控中国侵犯企业的智慧财产权。发改委17日除了宣布对汽车业的投资松，还有其他领域同样的也自由开放化。中国因此在2018年将取消外国投资者在造船业，也就是如船只的设计、修理及生产上参股投资的限制。同样的措施也将落实在航空业的领域制造商，如宽体飞机、地区用的飞机、直升机以及无人机等的制造。习近平上周在博鳌论坛国际会议上的讲话承诺，要松绑汽车、造船、航空领域等工业上外国投资人的规定，但没有提出明确的日程表。欧美国家长期抱怨中国的贸易限制手段，要求更大的开放这些工业领域的市场，否则中国的国企一直霸占着中国的市场。就中国发改委此次宣布的放宽外资参股的限制，根据中国汽车经销商联盟分析师李彦伟说，对于那些主要生产一般燃料油汽车的厂家，这些未来的规定并不会对事情有太多的改变，因为在中国 的所有外国汽车商都已经与中国企业合资运营了，而且他们的合作已经生产大量的汽车供应在市场上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月26号到3月30号期间举办移动学习周。在学习周期间，世界的教育专家在讨论中提到，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出现，更多的是为使用新技术的人群的年轻化设计的，是为未来考虑的。它打破了办教育必须有教学大楼的传统思维，平台由建筑向高度虚拟化和电子化转型。新技术对教育者的在地化和当下性的要求与过去的经验天差地别，因为在当今世界，越是弱势的群体，语言和文化上的地域性越强，兼容性和可翻译性越低。在研究中发现的实际的有针对性的问题，对扶贫教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今天我们请佛光山海外巡监院院长满谦法师谈谈佛教界在移动教育方面的观念转型。
确实现在呢，从实体的教室已经转变成所谓的网络的一个虚拟的一个教室，而且它的范围更扩大，它更不限时间空间，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已经不再是传统的那种实体的教室，而是一个网络的一个教室，那么它可以适应更多，而且它的范围覆盖的更广，那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我看到一篇文章，他谈到了这个大润发，他说19年打败所有的敌手，可是到最后他却不能存活下来，为什么？因为没有跟上这个时代的趋势。这个时代的趋势你可以看得到，整个互联网整个网络的学习都已经是一个趋势，所以说所谓的人工智慧，那当然人工智慧里面网络的学习里面很重要，今天在会议里面有提到了，就是说属于这种诚信还有呢道德，还有就是说它的价值观，那么这个是更重要。那我觉得这个回头来看呢，我觉得人性的这个里面呢属于善的正的，你的出发点的这一个部分，我觉得就是说属于在道德价值观诚信这一块，是属于人的这种人格特质上面是更重要的。虽然你有这个新的技能，可是如果没有这些价值好，那么可能用这种工具它可能去危害这个世界。那我反过来讲，我觉得听到的是两个，一个就是说属于新知识新技能的这一种，但是另外一方面更加的肯定就是说就是属于在这种宗教道德人格价值观诚信这方面更要加强。
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动学习周里边谈到人工智能，其实呢现在的讨论者研发者都是在为下一代着想，在为未来着想，所以现在考虑的对象是年轻人，是下一代，是未来的人。那么请问当你们参加移动学习周的时候，人间佛教怎么样和年轻化和为未来服务的趋势结合呢？
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在参加之后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确实一代又一代，下一代的传承呢都是年轻人，那么年轻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的学习方式已经是不一样了。那可能我们过去是坐在教室里面传统的学习，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更不一样，因为是多元性的一个学习，他可以透过网络，可以随着自己的时间，而且现在这一种到最后是非常个人化，他可以自己的学习，但是他有网上跟所有的人在一起这样学习共同的研讨，所以 佛法要对未来的这个呢，我想是很重要的，是必须要了解青年在讲什么，他们需要些什么。而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开始朝向这一个方面去走向了，所以了解倾听年轻人他们需要什么，然后我们给予佛法，但是在各地又要因地制宜，然后又要把这个佛法的这个精神理念呢又要传达给他们。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啊，就是说在一个组织里面我们也要学习这一方面，在个人各方面我们也是要朝这一方面去学习，那我们才有可能让年轻的一代呢，让年轻人他们能够朝这一方面来学习。
星云大师在他的弘法历程里边呢，是从扬州去宜兰，到了一个他语言不通的地方去弘法，去为那里的人服务，去发展人间佛教。那今天呢，他的弟子们在世界各地，比方说到法语地区，到英语地区，在地域上语言上不同了，就好比当年他去宜兰一样。那么在时代特征上呢，在技术上也不一样了，现在在开发人工智能，在开发大面积的信息化服务。请问你们在人间佛教的传承上，是不是也有像星云大师当年那样与地方结合，与时间结合的这种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方面的考虑呢？
星云大师呢，他在50年前的时候呢，他弘法的时候，他到宜兰的时候他是非常年轻，因为他到台湾的时候只有20几岁。20几岁的年轻人他不会讲台语，可是他必须要把佛法宣扬在这个地方。那到了我们现在我们这一代，大师呢他在50年前办学的时候，他开始呢就把弟子们送往了全世界各地。那么现在在全世界各地来讲，我们不同的法师在不同的地方都要学习不同的语言，然后不同的文化，有很多很多的不同，那我们也要这个适应当地，而且要跟当地我们所谓的接地气，让他们呢能够透过当地的语言融合当地的文化，让他们也能够接受这个人间佛教的。我想大师把它定义佛说的人要的进化的善美的，那其实不论转换哪一个语言，我们都是朝这一个目标方向去走，只是说做法上面在每一个地方可能会要因地制宜上面要稍微的调整。但是现在我们觉得因为人工智慧的关系，我觉得也很好，就是我们有不同的法师，比如说他是法语的，那现在我们透过网络的教学，他可以在全世界各地凡是讲这个语言的人啊，他可以学习。那么英文的、这个西班牙文的、葡萄牙文的、德文的，其实我觉得因为人工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崛起呢，新的一个时代的潮流，反而我觉得现在反而是可以打破了这个时间空间，可以让它更加的连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更加的方便，然后有更多的好处这样。
那么是不是说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不能以一个地区的语言特点、文化特点和一个时代的特点照搬的转化到另一个时间、另一个时代呢？
不能，必须要真的就是必须要因地制宜，而且根据当地的文化，你要怎么样的去跟当地去融合，然后既保有我们自己的特色，以法为尊，以法为一，但是又要因地制宜，又要用多元性的一个方法来结合在一起。所以我想大师呢，他在贫僧有话要说最后的这个一卷，那包括呢他在对佛光山未来的一个展望里面，他提到了佛光山未来要重视文化教育、音乐艺术、体育这方面，其实这个意思就是非常多元性，针对各个地区的特色，那我们就要朝那一方面。比如说南非，我们看到天龙队，他们是有这个音乐还有舞蹈的这种的天赋的，那就是发展这一方面，帮助他们找出他的特质来，让他去朝这方面发展。那么在这个巴西，因为他们喜欢踢足球，他有这方面的天赋。那菲律宾他们唱歌，从走音乐剧方面，那么虽然他们是不同宗教，但是我们也可以让他们有受教育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想呢，在每一个地方，包括在印度也好，菩提迦耶也好，这些呢有 所谓的大树下的这个教室的这些，这个都是因地制宜。我觉得这个就是随着每一个地方空间的需要。而在法国，我们说欧洲啊，它是一个很文明很先进的一个国家，那么同样的这么一个文明，它的文化这么强的这个国家，可是人间佛教走进来，我们可以跨宗教的融合，可以把我们的优点来跟他们来分享，大家彼此融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在最近在欧洲议会里面做幸运大师一笔字的这个展览，透过这个展览呢，也让很多的议员甚至议会里面大家来认识幸运大师的一个思想，也就是普世的这个价值，就是我们看到大师的同体与共生、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甚至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想这个是普世的价值，是这个时代、下一个时代里面，甚至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它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思想的。
所以在年轻化的进程里边，在为下一代、在为未来建构的时候，在地化和当代性就变得特别重要，对不对？
是，确实，这个当地化还有时代性结合这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里面都有它的特征，都有它要发展，因为那是一个趋势。从去年的移动学习周到今年，它发展的就是谈所谓的这个人工智慧，还有这个互联网。那么去年的是怎么样的帮助这些难民呢？怎么样在很偏乡的、很困苦的环境之下去学习？可是今年又更进一步又讲到了这个数位网络互联的这些。我想这是一个趋势，这个也是我们要走的一个趋势，我们也必须朝这个方向来帮助更多的人，然后把大师的这个人间佛教的这个理念，透过这个互联网，透过这个网络呢，把它传播出去。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产业，其实呢，都是在年轻化、在地化、当代性的特征里边展现出来的，也有这方面的要求。那么现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动学习周里边，你们佛光山的僧团是以什么样的面貌和特点与世界交流呢？
我们这一次呢，来的法师呢，有法文的，有来自加拿大的，有来自英国的，有来自澳大利亚的，我们来自不同的国籍的法师们。那么大家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到这里来，我们透过不同的语言去跟他们做交流，然后去学习。我想这个就是大师呢，他几十年来他培养了很多的这个弟子们。那现在这些弟子们可以在各地以在地化跟时代来结合，然后把人间佛教呢宣扬开来。我想这个就是大师几十年前他的这个睿智，他非常的大胸量、大气魄，他让弟子们可以在各地可以这样去发挥，然后结合当地的文化、语言、风俗各方面这样。我们到这里来呢，让很多人非常的 impressive 哈，因为看到法师们也来参加。那因为我们本身还有国际佛王会这个组织，在全球也有200多个这个协分会哈。那我想我们在各地的这个会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区，那么有将近70个国家的这些呢，他们就把这些的理念呢带到全球各地每一个角落去。这个就是呢我们所要做的，未来我们也把这个讯息带进来，然后我们也跟所有的人这样，大家让他们也认识，然后未来我们也希望有一些跨组织的一些的合作。
好，谢谢满谦法师。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大家好，这里是文化遗产，我是倪楠。今天和大家一起聚焦法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协议，发展沙特古城欧拉。 4月10号，借沙特王子穆哈梅德·本·萨拉曼一行访问法国之际，沙特和法国签署了一项开发沙特古城欧拉、建立纳巴泰文明博物馆的协议。该工程预计耗资500亿到1000亿欧元。与之配合的则是沙特将首次发放旅游签证，激活该国旅游业潜能，希望到2030年之际，能够每年为该国吸引3000万名游客。古城欧拉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之列。这片荒芜却价值丰富的土地大小和比利时差不多，距离沙特首都利雅得仅有1小时30分钟的车程，于2008年对外界开放。这里有着黑色火山岩岩壁、深红色峡谷、大片延展的白色沙地和棕榈林，还庇护着令人心驰神往的纳巴泰文明遗址。纳巴泰文明曾经属于阿拉伯游牧民族，以绿洲为活动中心，进行少量的农耕行为，在如今的叙利亚南部、约旦、以色列、沙特西北等地进行贸易活动。其所发明的北阿拉伯文字被认为是现代阿拉伯文字的起始点。纳巴泰文明在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征战当中陷落，古城欧拉在纳巴泰文明遗址当中的重要性堪比处于约旦境内的被认为是纳巴泰王国首都的佩特拉古城。佩特拉古城在1985年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单，激发过变形金刚、圣战骑兵等电影当中有关古墓和寻宝的精彩片段。根据沙特对古城欧拉的定位，2030年的时候，该地要成为高级文化和旅游胜地，在沙特社会经济转型当中扮演重要作用。鉴于旅游业并不是沙特的强项，王子将视线转向了文化旅游大国法国。双方协商在2017年就已经展开。沙特为开发古城欧拉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并和法国总统府、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和法国能源管理委员会主席米斯特洛雷等人接洽。选择和法国能源管理委员会对接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法国向沙特输送其所需要的 10%到15% 的电力。和法方进行谈判的沙特代表队当时心中有一个理想的模型，那就是打造沙特阿拉伯版的马拉喀什，不仅突出欧拉古城的古色古香，还要把这个如今废墟一片的荒芜之地变成有众多手工业者和艺术家活跃的旅游城市。谈判当中，法国能源管理委员会主席米斯特罗雷邀请沙特代表走访了法国罗纳河口省的普罗旺斯地区莱波小镇。在莱波小镇这个著名的法国旅游景点，沙特代表们流连于从曾经的采石场变身而来的今日的艺术殿堂，其中展示着声音和光线结合的艺术展现手法，将废弃的采石场变成了天然的艺术展览馆。这种采石场艺术广泛存在于法国南部，给沙特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双方达成协议，法国将以独特的艺术理解和再创造能力，以及无人机和卫星等的使用，在开掘欧拉古城的同时，将其变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殿堂。与之配套的还有生态农业旅游和远足、自行车、骑马观光等项目的开发，这将进一步激发该地的马匹养殖产业链的发展。法国向沙特提供的这一揽子开发设计计划将在今年五月份有新的进展，届时将成立法国国家控股的旅游公司，沙特将会向其注资，而巴黎卢浮宫前任负责人迪迪埃塞勒将会成为该旅游公司的主任。和欧拉古城共同开发的势必还有沿途的道路、机场、酒店等基础设施建设。法国不仅希望在这大规模开发当中分得可观建设合同，还希望通过帮助培训沙特新一代旅游业专业人员，发扬法国的教育理念和专业的考古技术。位于巴黎的阿拉伯世界研究所也将在2019年和该组织缔结友谊关系，在法国向民众介绍这个掩于黄沙烈日、斑斓岩石之下的欧拉古城。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文化遗产，由倪楠为您编播，一起关注了法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协议，共同开发沙特古城欧拉。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马克龙下周一访美，聚焦欧美贸易伊核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美中名列最大债务国为全球经济带来风险。土耳其总统宣布提前选举，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古巴新任领导人。特朗普证实蓬佩奥密访朝鲜并会晤金正恩。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慧念技术合作，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